圣经教会。
我哋教会叫做挪威尔华人圣经教会。
挪威尔是我们这个教会的所在地，大挪威尔地区。
大威尔挪威尔地区是我哋教会的所在的地区。
华人是我们的民族。
华人是我哋的民族。
圣经是我们教会的属性和特点。
圣经是我们教会的属性和特点。
我们是一群重视上帝的话语、重视圣经的基督徒。
我们是一群注视上帝话语和圣经的基督徒。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天天读圣经。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天天都有读圣经。
我是牧师，我天天读圣经。
因为我是牧师，所以我天天都读经。
但是圣经也让我时常产生一些问题。
但圣经往往都使我产生一些问题。
因为读圣经会有一些疑问。
因为读圣经会有些疑问，
这些疑问呢，我们需要到教会来查经，有时候才能够明白。
这些疑问有时候我们要来到教会查经，我们才能够明白。
那很多时候呢，即使你到教会来查经，有时候还是发现圣经有很多地方不好明白。
但即使你来到教会查经，有时候你都觉得有些地方都很难明白。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
今天这段经文就是这样一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他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各位，你信这句话吗？
各位，你们是不是信这十三节这段说话呢？
或许你今天在这里听讲到的时候，你相信了。
或者你在今天听讲道的时候，你信了。
只是等到真的受试探的时候，
但当你真的受到试探的时候，
在遇到艰难的时候，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信，
你可能就会不信。
神他会开路吗？
神真的会开路吗？
路在哪里？
路在哪里呢？
没有耶，
好像没有。
有时候好像真的都没有路，
有时候好像真的没有路。
你说以色列人在躲避埃及法老追兵的时候呢，红海分开了。
你说以色列人在路躲埃及法老追兵的时候，红海分开了。
可是我的红海从来没有分开过。
但是我的红海从来没有分开过。
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问上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去问上帝。
因为圣经上说，神总要给你们，给我们开一条出路。
因为圣经上说，总要同你同我开一条出路。
可是好像在我身上这一条路一直都没有开。
但好像在我身上这条路都没有开过。
我有个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有个这样的经历。
在我大学毕业，我在台湾当服兵役当兵的时候。
我在台湾大学服兵役的时候。
那个时候台湾还是戒严时期。
那时台湾就是戒严时期。
那我服兵役的地方是，我是当宪兵。
我是当宪兵。
我服兵役的单位是台湾警备总部。
我服兵役的单位是台湾警备总部。
我在他们的那个宪兵营里头。
我在宪兵营里面。
那一年我对上帝充满了很多的疑问。
那一年我对上帝充满了很多疑问。
我到部队去报道了以后呢，我的单位为了要磨练新兵。
我到部队报道之后，我的单位为了要磨练新兵。
他就把我们这些刚刚去报道的新兵呢，
他就将我们这些刚去到报道的新兵呢，
晚上的站岗的那个任务都派给我们。
晚上站岗那些任务都派给我们。
那一年呢，好像人力很吃紧。
那年好像人力很吃紧。
当过兵的人可能知道，我们晚上站哨是叫做站两休四。
当过兵的都知道，我们晚上站岗就知道。
就是
站两休四。
就是你晚上要站两个小时，然后可以休息四个小时。
就是
四个小时可以睡觉。
就是晚上你要站两个钟头，然后可以有四个钟头休息。
但是我那年呢，就是人力吃紧，所以我们是站两休两。
所以那年因为人力吃紧，所以我们就站两个钟头，休息两个钟头。
但是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个班上的老兵啊，就是说他不让我们新兵睡觉。
但休息的时候，这些老兵又不让我的新兵睡觉。
他叫我们要练习擦皮鞋。
他叫我们要练习擦皮鞋。
我们擦好了很亮了，他又故意把它踩烂掉，然后就再重擦一次。
我们擦好那些皮鞋好靓啊！佢又将佢再整翻，再整污糟，叫我哋再抹一次。
所以我好几天，连续好几天不能睡觉。
所以我连续好多日都瞓唔到觉。
我心中很生气。
我心入边好嬲。
我相信我们国家为什么要浪费我们这些时间来服兵役？
国家 点解要浪费时间叫我哋咁样嚟服兵役？
为什么国家允许老兵欺负新兵？
点解国家允许呢啲老兵嚟虾我哋啲新兵咧？
我更生气上帝，
更加嬲上帝。
为什么没有让我抽签抽到更好的单位去？
点解冇俾我抽签去啲好嘅单位？
我常常在那个擦皮鞋的时候，就是在问上帝说，这到底要多久才可以结束啊？
我喺擦皮鞋，我喺埋怨上帝，究竟要几耐先可以结束？
这个很不人道的虐待。
这个好唔人道嘅虐待。
都过了一段时间，终于可以睡觉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可以睡觉。
其实还有其他的这个心理跟身体上的一些折磨。
仲有一啲其他心理同心理上嘅折磨。
这样持续好几个月。
咁样持续咗好多个月。
直到有一天。
直至到有一日。
我们那个同营的另外一个隔壁连的一个士兵。
同营隔离营的一个士兵。
他上哨的时候啊，那个步枪他就里面都有子弹嘛，就上哨把那个子弹往上膛，一上膛以后呢，枪口对准自己嘴巴就扣了扳机。
有位士兵他就将那个将那个枪就对准了自己开了。
他就结束了他22岁的生命。
他就结束了他22年的生命。
我那时候23岁。
我那时候23岁。
我对生命充满了疑惑，虽然我信主。
我对生命还是充满疑惑，虽然我信主。
我对上帝很不能够理解。
我对上帝都不可以了解。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质疑过这句话？
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质疑过这句说话？
你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你在受试探的时候，只要要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可以忍受。
是真的吗？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一条出路。
是一条出路。
还是唬一唬我们？
还是呃吓我们呢？
为什么要忍耐？
为什么我们要忍耐？
你有想过？
你有没有想过呢？
雅各书第五章十一节他是这样说的。
雅各书五章第一节这样说。
如果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这个华语啊。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们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圣经说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耐得住。
圣经话他一定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耐得住。
雅各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很奇怪。
雅各在写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很奇怪。
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
忍耐的人我们称他是有福的。
各位，你会觉得忍耐的人是有福的吗？
各位，你觉不觉得忍耐的人是有福的呢？
你有一个外遇的老公，你忍耐老公外遇十年是有福的，还是你觉得享受婚姻美满十年是有福的？
你如果有个老公是外遇，你觉得忍耐他十年是有福，还是享受十年的幸福婚姻是有福的呢？
你如果在读 PhD， 你遇到一个刁难你的教授，必须一直忍耐叫你做实验，但是不让你毕业，这样比较有福，还是另外一位教授常常帮助你，让你博士班可以准时毕业，比较有福？
你如果在读博士班，如果有个教授刁难你十年都不让你毕业的，还 是有福呢？还是有一个教授是时时都教导你，等你可以早点毕业的呢？
很奇怪啊。
很奇怪。
忍耐是有福的。
忍耐是有福的。
圣经还有一段话说，爱是恒久忍耐。
圣经有一段话说，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有福的。
爱是恒久忍耐，忍耐是有福的。
忍耐真的是有福的吗？
忍耐是不是真的有福呢？
还是我们不需要忍耐一些痛苦，不是更有福？
还是我们不需要忍耐一些痛苦，不是更加有福吗？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告诉各位，我不能给各位一个令你满意又标准的答案。
我告诉各位，我不可以给大家一个令你满意的答案。
但今天早上我想邀请各位来重新思考一下，这段圣经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但今朝我想大家再嚟思考下呢段圣经究竟上帝要同我哋讲乜嘢？
所以我请各位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我请大家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我哋要由第一节开始读。
我们刚刚提应的时候只读了十二节跟十三节，我们现在要从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我们刚才只是读了第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现在要由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没关系，我来为各位读。
如果你没有圣经，你就听我读。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面。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孽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保罗在这段圣经当中，他在讲一个故事。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在讲一个故事，
就是旧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一个故事。
就是旧约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故事。
这段圣经中，保罗引用了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
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引述了摩西五经。
换句话说，他用了摩西五经。
换句话说，他引用了摩西五经。
当中除了创世纪以外，他用了其他四卷书。
除了创世纪之外，他用了其他四卷书。
他好像勾勒一幅图画。
他好像在画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他用这幅图画的故事来说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用这幅图画来说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
他在第一节他就讲到了我们的祖宗。
第一节他又讲到我们的祖宗。
这句话其实很特别。
这句话其实很特别。
为什么特别？
为什么会特别呢？
哥林多教会的人大部分不是犹太人。
哥林多教会的人大多数不是犹太人。
可以说几乎都不是。
可以说几乎都不是。
哥林多在希腊。
哥林多是希腊。
你现在去希腊旅游还是可以看到哥林多这个城。
你现在去希腊旅行，你还可以见到这座城市。
那里都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
我们都是希腊人，是外邦人。
那怎么说我们的祖宗呢？因为祖宗是犹太人。
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宗？因为祖宗是犹太人。
我想保罗的意思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从神的角度，我们是属灵上的认主会众。
我想保罗在这件意思就是，在属灵上我们是认祖归宗。
我们不再看重原来是属于哪一个种族的人。
我们不是看重我们原本是属于哪个种族。
保罗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保罗认为所有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所以我们有个共同属灵上的父亲。
所以我们有一个共同属灵上的父亲。
所以我们可以称他是我们的祖宗。
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我们的祖宗。
在这段圣经当中，他提到出埃及在旷野的一个经历。
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出埃及旷野的经历。
就是有云彩来保护以色列人平安的度过。
有云彩来保护以色列人平安的度过。
特别是过红海那段的神迹。
特别是过红海那段神迹。
在出埃及第14章。
在出埃及记第14章。
他也提到了在旷野缺水的时候去喝磐石出来的泉水。
在提到有旷野缺水，他们去喝那些有磐石出来的水。
这是在出埃及记17章。
这是出埃及记17章。
使徒保罗把这样的经历了用一个崭新的方式来解释。
使徒保罗将这样的经历用这个崭新的方式来解释。
他说这个过红海好像就同如同受洗一样。
他说过红海好像受洗一样。
喝那个磐石出来的泉水就是喝灵泉。
喝这个磐石的水好像喝灵泉。
那么吃玛纳就是吃灵，他说灵食，是不是我们那个吃那个 snack， 是灵粮的意思。
所以吃玛纳好像是不是我们所吃的灵食，就是好像其实是灵粮。
这样的一个解释是很新的一个解释。
这样一个解释是一个很新的解释。
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段圣经啊，如果你把经文仔细的读的话，
但我知道这段圣经如果你仔细来读，
我们注意到经文中出现间接这个词啊，出现两次。
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出现尴尬，出现了两次。
间接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尴尬原文是什么意思呢？
间接原文的意思就是刀或斧啊，刀或斧头啊，砍下去那个斧凿斑斑，那个叫间接。
尴尬就是那个刀手握住个斧头。
你如果看到了那个刀或斧砍下去那个，你就知道哦，原来刚刚有发生过一些事情。
你如果看到人家手握个斧头咁斩落去，你看到头先是发生了啲事。
这个是一个警告。
这个是一个警告。
警戒他们。
警戒他们。
然后在第六节。
然后在
到第十节出现了五个不要。
第六节到第十节出现了五个不要。
第六节他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第七节说不要拜偶像，第八节不要行奸淫，第九节不要试探主，第十节不要发怨言。
第六节说不要贪恋恶事，第七节说不要拜偶像，第八节不要行奸淫，第九节不要试探，第十节不要发怨言。
那么什么是我们看第六节，什么是贪恋恶事？
第六节乜嘢系叫贪恋恶事呢？
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他有讲到他们当时啊没有东西，没有肉可以吃。
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当时佢哋系冇肉可以食。
他们当时在旷野啊，只有玛纳可以吃。
当时喺旷野，佢哋只有玛纳可以食。
他们就起了贪欲，想要吃肉。
佢哋就有贪恋想食肉。
各位，你不要像这些人说，他们就在一些吃喝的事情上出问题。
你哋唔好谂呢啲人喺呢啲饮食上出问题。
如果你喜欢吃红烧蹄膀，
如果你中意食红烧蹄膀，
早上让你吃红烧蹄膀，
朝头早俾你食红烧，
中午让你吃红烧蹄膀，
中午都食，
晚上也让你吃红烧蹄膀，
夜晚都食，
明天微波炉再拿出来再继续吃红烧蹄膀，
听日再热热再食，
你看看你可以吃几天。
我睇下你可以食几多日。
各位哦，红烧蹄膀比玛纳好吃多了。
各位，红烧原体系比
那你说这些人
好食，
该不该抱怨？
咁你讲呢啲人佢应唔应该抱怨呢？
如果你是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啊，
如果你系嗰啲以色列人，你喺旷野，
恐怕你也会抱怨。
可能你都会抱怨。
我们恐怕都会体贴肉体。
我哋可能都会体贴我哋嘅肉体。
有时候我们听讲到久一点，说：“哎呀，我们等一下午餐到底要吃什么？”
有时我听讲到耐啲，可能个心喺度谂：“一阵间晏昼要食乜嘢？”
所以上帝听到他们抱怨说：“这些人想要吃肉，上帝给他们吃肉了。”
所以上帝听到佢哋抱怨话：“呢啲人想要食肉，就俾佢。”
后来在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节就说到：“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怒。”用最严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谂起喺民数记嗰度提到，上帝俾肉佢哋食，等佢哋喺嗰啲牙入边会发硬，所以上帝就发怒。
但是各位，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是一天两天，他们是四十年。
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不是一两日的事，他们在里面四十年。
四十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四十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这么长一段时间稍微体贴肉体，应该是情有可原，对不对？
如果这么长的时间我们体贴肉体，应该是情有可原，是不是呢？
该不该怪上帝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怪一下上帝？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参加过退休会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退休会。
退休会 我们有时候就是一百个人两百个人的退休会。
有时候我们就是一二百人的退休会。
你看退休会办的同工好像 Esther 这样说啊，他们以前办过，他们都会很担心那个饮食伙食，虽然只有三天两天，伙食那个会不会让弟兄姐妹满意。
好像 Esther 和耶稣他们在过去他们都举办过这三日的退休会，他们都会担心这三日的饮食。
他们都有一些绝招，就是带一些什么泡面，自己再带一些西瓜，有时候还煮一些什么稀饭，带一些这个肉松花锅给大家吃一吃。
他们都会为大家准备一些公仔面啊，其他的
所以如果我们稍微体贴肉体，这个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
如果我们稍微体贴肉体，这个是情有可原的。
但是如果你只凭着肉体来看的话， 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不合理的。
如果你小朋友在上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不合理的，
因为我们体贴了肉体，
因为我们看见肉体，
体贴了肉体的结果就是你看上帝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奇怪，很不合理。
如果看见肉体，你看上帝做的每件事都是很奇怪，很不合理。
可反过来啊，
但反过来，
如果你愿意顺服上帝，
如果你是愿意顺服上帝，
不要说吃的东西有点不合理，
不要说吃的有点不合理，
就是把儿子献上像亚伯拉罕一样，
就算将你的仔献上好像亚伯拉罕那样，
或者把我们自己献上，
或者将我们自己献上，
像罗马书所说的一样，
好像罗马书所说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合情合理，
我当我们顺服之后，觉得每件事都合情合理。
反过来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一件事情，所要求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合理。
反而我们不顺服的时候，上帝所要求的每件事都不合理。
第十章的第七节他说到不要拜偶像，
十章第七节讲到不要拜偶像。
那么这里讲到的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六节金牛犊的事情，
这里讲到是出埃及记跟牛犊的事，
这跟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体贴肉体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体贴肉体都有关系。
拜偶像也是体贴肉体，
拜偶像也都是体贴肉体。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一节他们说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原文他没有这个像这个字，这句话直接翻起来就是说起来被我帮我们造一个神。
三十二节出埃及记那些人就要求亚伦帮他们做一个神像，
就是把上帝变成一个偶像，
将上帝变成一个偶像。
各位，这就是我们的心了，
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要一个看得到的，
我们要一个看得到，
我们要一个摸得到的，
我们要一个摸得到的。
要是看不到摸不到我们就信不过，
如果看不到摸不到我们就信不过。
我们要一个可以抓住的，
我们要一个可以捉到的，
不管是银行存款或是房子，
不理是你的银行存款或者你的屋，
或者我们依靠我们的先生或太太或小孩都一样，我们希望有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我们心里头才有安全感。
你都或者你依赖你的配偶你的儿女，我们心里面都是希望是可以有些捉得到的东西。
所以各位注意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第四节 他是这么说，他说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你看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讲到以色列这个是领你出埃及的神。
然后呢三十二章第五节亚伦就看见就说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
然后在第五节说今天要向耶和华守节。
严格说起来啊，他们并没有拜偶像，
严格讲起上来他们没有，
他们只是做了一个牛犊，说这个牛犊就是耶和华，他还是拜耶和华。
他们好像做了牛犊，他们说这个牛犊是耶和华，他们就是拜耶和华。
他们只是看不见耶和华，耶和华你在哪里，我们造一个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
所以他们看不见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做一个牛犊，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
昨天我看到一则这个新闻，是写到这个新的这个天主教教宗Francis 他说现在的金牛犊就是 the wealth of the money。
我昨天读到一则新闻，就是这个新教宗他讲的，他说现在世上的金牛犊呢就是财富。
是的，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耶和华，
是我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是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耶和华。
第十章第八节他又说到我们不要行奸淫，
第十章第八节说我们不要行奸淫。
这是第三个，第一个不要贪恋，第二个不要拜偶像，第三个不要行奸淫。
第一不要贪恋，不要拜偶像， 第三不要行奸淫。
那么这个也是记在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
这个都是记住在民数记二章第一节，
也是体贴肉体，
你是看见肉体。
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乱，
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乱，
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跌倒，
在这件事上面就跌倒。
第十章第九节又说到不要试探主，
第十章第九节又说不要试探主。
在民数记二十一章第六节就讲到试探主就被蛇所灭，
在民数记也都看到试探主就被蛇所灭。
他们在旷野走啊走，很烦躁，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们就 谤读神跟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里厌恶这淡薄的食物。
那些以色列民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他们就跟摩西埋怨，为什么要带我们出来呢？这里又没有水，没有食物。
那么这次又死了很多人，
那次也都死了很多人。
你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没有水，没有喝的，没有吃的，然后太阳很大，食物不好吃，这样为什么好像说几句话，这样叫做试探耶和华呢？
你会问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水饮，没有食物，又太阳很大，那我们这样埋怨几句，那叫做试探神呢？
试探神到底是什么意思？
试探神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试探这个字在希腊文里头或希伯来文里头都有两个意思。
这试探在希伯来文都有两个意思，
各有一个好的意思跟坏的意思。
有一个好的意思和不好的意思。
好的意思就是一个考验，一个试炼。
好的意思就是考验和试炼。
那坏的意思就是试探。
坏的意思就是试探。
那雅各书是说神不试探人。
雅各是不是说神是不试探人的？
但是你如果看圣经，神不试探人吗？ 上下文看神的确有试探。
我们看上下文，神的确有试探人。
但我们如果把它翻成试验或者是考验是比较好的。
我们将它翻译成试验或者考验比较好。
这个字也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称赞的意思。
这个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是称赞的意思。
称赞喜欢的意思。
称赞是喜欢的意思。
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考验过了以后，神很喜欢我们可以考验，通过考验。
所以我想这个意思就是神很喜欢我们通过考验。
神是不是试探人？
神会不会试探人呢？
神不试探，但神考不考验人？
神会试探人，但是人神是不会考验人。
神考验人，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不对？
神试验亚伯拉罕，
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增长，
帮助亚伯拉罕的信心可以增长。
生命记第八章，
生命记第八章
也这样清楚说，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
你的神在旷野领导你四十年，还要
然后又说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
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不肯守他的诫命。
我们的心到底怎么样，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
我们的心究竟是怎样，有时候我们自己。
神要让我们透过考验把我们的心显露出来。
但要等我们通过考验将我们的心显露出来。
然后呢，知道这个心怎么样以后可以被练得更好。
知道这个心怎样可以练得更好。
所以神会不会考验我们？
所以神会考验我们。
神会。
神是会的。
会考验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好。
神考验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好。
所以在新约里头，我们也看到神考验这个腓力。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考验腓力。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耶稣举目观看很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叫饼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要试验腓力，他原先知道自己要怎么行。
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他就试验腓力，他说我们有这么多这些饼叫那些人来。
他根本本来就知道他要用五饼二鱼，待会就会用了，但是他还要问一下腓力说，哎，我们怎么办？
他原本是已经要用五饼二鱼，但是他还要叫腓力来问问我们要怎样做呢？
神会考验我们，
神是会考验我们，
要我们把一个信心可以磨练得更好，
要我们将一个信心可以磨练得更好，
我们可以练得更好，
我们可以练得更好。
可是同一件事情啊，如果说上帝正在考验我们的时候，魔鬼也在试探我们。
但同一件事，如果上帝在考验，魔鬼都在试探我们的时候。
所以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件事情，
同一件事，
上帝在考验我们，
上帝在考验我们，
魔鬼也在试探我们，
魔鬼也都在试探我们。
耶稣在旷野的时候有三次面对魔鬼的试探。
耶稣在旷野有三次面对魔鬼的试探。
魔鬼在跟他说话。
魔鬼是跟他讲嘢。
天父也坐在那里在看。
天父也都坐在那里看。
我们在马可福音更看到是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去的。
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是圣灵将耶稣带到旷野。
那是圣灵的工作。
那个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就是 每一件事情其实若是有出来的话，事实上都是出于神。
其实每一件事的发生其实都是出于神。
神让我们遇见这些事情，让我们变得更好。
神等我们遇到这些事，使我们磨练得更好。
但是同一个时间，撒旦要我们抱怨。
同一时间，撒旦又要我们，
他要我们堕落，
他要我们堕落，
要我们远离上帝，
要我们远离上帝。
就看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就看你怎样看这件事。
那么不管前面说的这五件事情，
唔理前面讲的这五件事，
撒旦都透过一种方式，就是告诉这些百姓说，或者是现在的我们说，没有关系。
撒旦都透过这些事话俾我听，唔紧要噶。
这个吃喝啊，起来玩耍是什么意思？
这个吃喝起来玩耍是什么意思呢？
我听到有一个讲员，他曾经这样讲过。
我听到有一个讲员曾经这么讲过。
他说这个玩耍这个字就好像在坐飞机的时候。
这个玩耍这个时候，就是你坐飞机的时候。
飞机了，到了一定高度的时候，那个播音员就会跟你讲说，你现在可以把你的这个 seat belt 拿掉。
好似飛機到咗一定高度，又嗰個佢哋就會放話你可以將你個安全座椅可以
輕鬆一下 ，relax 一下，
輕鬆一下，放鬆一啲。
那個輕鬆一下 ，relax 一下，就是這個意思。
嗰個輕鬆就係咁嘅意思。
再一個，現在我們看起來知道說，這是一個撒旦的一個詭計。
我哋而家睇到係撒旦嘅一個詭計，
就是。他透过每一件事情都告诉我们说，这样也很好，那样也很好。
就通过每一件事话俾我听，咁样又好。
不要太 serious。
冇睇事情睇得好严重。
不要看得太严重。
冇将事情睇得好严重。
每一件事情都轻松一点。
每一件事都轻松啲。
当我们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轻松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不信任上帝了。
当我们觉得每件事轻松的时候，
我们跟上帝关系就开始破裂。
我们跟上帝关系都开始破裂。
所以到第十节的时候，他讲到你们也不要发怨言。
所以在第十节讲，你们都不要发怨言。
不要发怨言。
不要发怨言。
这个发怨言是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一节。
发怨言在民数记第十四章。
那么这一次他们发了很大的一个怨言。
那次他们发了一个很大的怨言。
各位，其实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地啊。
其实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地。
他们三个月从埃及出来就已经到了西乃山底下了。
他们三个月由埃及出来已经到了西乃山的脚。
西乃山底下他们待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他们在 西乃山的底下住了一年。
然后在那边整队哈，同一个时间，上帝跟他们立约，立约以后就设立很多的条例，设立祭司、立位人的制度等等这些事情。
上帝在那里同他们立约，设立那些祭司。
然后他们就要起行，要到约旦河那边去。
跟着他们要起行，行去约旦河那里。
也就是说，民数记第十三章，
亦都可以讲民数记第十三章。
他们出埃及有两年以后。
他们出埃及两年之后，
其实他们走的并不是很远。
其实他们不是行，
不是很久，
都不是很久。
他们就快到目的地了。
他们就快到目的地。
这两年的时间，其实有一年还在休息。
这两年时间，其实有一年他们。
然后快要进去的时候，
就来进去的时候，
摩西派了这个探子，十二个探子去那里看，说：“哎，到那个地方好不好？”
摩西又派十二个探子去看下那笪地方好不好。
然后呢，这些探子本来说，哎，不错。
这探子原本讲不错的。
那个，如果你看那个进迦南地那个地方的那个 picture 哈，就是有人扛着那个葡萄，那个葡萄好重啊，又大又肥的葡萄，要两个人才扛得动，那是迦南地。
如果你喺形容迦南地嗰啲睇到有嗰啲人佢哋即系扛住嗰啲提子系好大又
大葡萄
啊，系好大嘅提子。
我们里面可能有这个。很大的这个 blueberry，
我哋喺我哋呢个新英伦区有啲蓝莓。
你去采 blueberry 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哦，这个好甜啊，可以一直吃。
你去采呢啲蓝莓，你觉得哇，呢啲好甜，可以。
然后这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啊。
呢个就叫牛奶与蜜之地。
上帝说这个是牛奶与蜜之地。
上帝话呢个系牛奶与蜜之地。
那么这个地方到底可不可以进去？
这 地方究竟可唔可以入去呢？
上帝说可以，你可以去。
上帝话可以，你可以入去。
我一定可以把你带进去。
我一定将你带入去。
但是他有一些人就说不行不行，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进不去。
但有些人就说不得不得，我们入不到去。
这同一件事情你到底怎么判断的？
这同一件事你要怎么判断呢？
如果这些人他们判断说上帝的话是不可相信的，
如果这些人判断说上帝的说话是不可以信的，
他们凭什么来判断？
他们凭什么来判断？
他们是用他们的五官，
他们用他们的五官，
他们用他们的肉体，
用他们的肉体，
他们用他们的感觉，
他们用他们的感觉，
他们眼睛看见了，
他们眼睛看到，
他们看见那是巨人，
他们看到那些巨人，
我们大概打不赢，
我们可能打不过他们。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有说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哥林多第五章讲到，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如果你是凭着眼见，
如果你是凭着眼见，
凭着肉体，
凭着肉体，
上帝的话真的一句都不可信。
上帝的说话真的一句都信不得过。
就当我们回来这个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经文当中，
当我们回来这十章第十二节的经文里面，
有一次有神学院的教授他跟我分享说，这段经文
有一次有个神学院的教授，
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是不改变的神，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不改变的神。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同一个时间撒旦引诱我们也不改变，
有趣的就是同一时间撒旦引诱我们，撒旦也不改变，
撒旦引诱我们的方式不改变，
撒旦引诱我们的方式不改变。
你不要觉得撒旦很聪明，
根本以为撒旦很聪明，
他有时候也很执着，
他有时候都很执着。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式太有用了，
因为这个方式太有用，
太有效了，
太有效，
只要用这几招，
只要用这几招，
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就不行了。
所以他不用换，
所以他不用转。
上帝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
上帝由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
撒旦虽然不是从亘古到永远，但是他试探我们的方式也不改变。
撒旦虽然不是由亘古到永远，但是试探我们的方式也都不会改变。
那么十二节到十三节中有至少有五个撒旦用的这个试探我们的方式啊，或者是带来一种错误的观念是这样子的。
第十二节到第三节都提到有五次他们试探我们的方式是这样。
第一个他就是会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第一个告诉你这件事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其实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在十二节告诉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当我们相信这个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强，可以抵挡这些引诱试探的时候，可能是你最弱的时候。
当你觉得自己很强，不会这些事不会发生在身上的时候，就这些试探就会过来。
日本可以偷袭美国珍珠港，因为美国觉得那个时候他们非常相信自己很安全。
日本当年偷袭珍珠港那时，因为美国觉得自己很安全，
所以他可以成功，
所以他们可以成功。
所以我们不能够太相信这个事情不会发在我们身，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时候不可以太相信这件事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你觉得你自己可以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你觉得你自己是站立得稳，需要谨慎。
那么第二个考验我们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我是那个最倒霉的人。
第二个考验我们的观念就是我是那个最倒霉的人。
只有我。
只是我。
只有我最倒霉。
我是最倒霉。
但十三节的开始告诉我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但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其实原来的翻译应该是，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或者是新的这个翻译哈，不管是汉语圣经或者是新翻译，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常人的遭遇，这个翻译比较好。
在新日本那里讲到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常人的遭遇，
就是这些都是很 common 的，
这些是很普通的，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每一个人都会遇到。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人，没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在努力，
有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其他人跟我一样在努力，
没有人其他人跟我面对困难，
没有其他人跟我面对困难，
没有其他人跟我们一样在挣扎，
没有其他人跟我这样，
其他人都很好，
其他人都很好。
但是真正的事实是，
但真正的事实是，
如果你是基督徒，
如果你是基督徒，
上帝一定会让你遇见试探或者试验。
上帝一定会给你遇见试探或者试验。
每个人都会遇到。
每个人都会遇到。
那么第三个撒旦的伎俩就是，他告诉我们说，上帝离弃你了。
第三个撒旦话俾我哋听，上帝伎俩系
上帝离弃你。
上帝离弃咗我哋。
但十三节中间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信实的。
第十三节中间话俾我哋听，上帝系信实嘅。
当我们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
当我哋经历呢啲考验，
我们总觉得我们跟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已经不在了。
我哋觉得自己同上帝个亲密关系唔喺度。
在哪里啊？
上帝喺边度咧？
当然有可能你受引诱犯罪的时候，神真的是远离你。
但可能你受引诱 犯罪，神真的可能离开了你。
因为是你把上帝踢走了。
因为是你自己将
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
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
但即便是那样子。
但即使是这样。
我们仍然要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
我们要仍然相信上帝不会抛弃我们。
因为神是信实的。
因为神是信实的。
即使是我们正在远离他。
即使我们是远离他。
他没有抛弃我们。
他没有抛弃我们。
他是想办法回来要帮助我们。
他是想办法要帮助我们。
那么第四个谎言就是上帝，不是上帝，是撒旦用这个技巧，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选择。
第四个就是撒旦用那个伎俩话我们是没有选择。
但是十三节的中间那段说，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第十三节中间话给我听，他必不叫我们受试探。
这是一个
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这是一个最大的谎言。
这个最大的谎言。
就是我们真的在这些遇到的困难上面，我们没有选择。
我们真的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这个名人，特别男的名人，他们外遇以后都会说一句话，说我犯的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发觉啲名人男人犯错，他通常说我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句话很管用。
这句话好好使。
啊，好像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好似唔系我嘅责任。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但真系系咁样咩？
其实每一个试探，
其实每一个试探，
每一个考验，
每一个考验，
上帝告诉我们说，他不会叫这些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
上帝话俾我哋听，佢唔会叫呢啲试探过于我哋所能受。
那么最后一个。撒旦的一个技巧就是，他会告诉我们说，这不是我的错。
最后一个撒旦的技巧就是，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不是你的错。
也都不是你的错。
你可以去怪别人。
你可以怪第二个。
但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
但上帝在这里告诉我，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
什么是出路？
乜嘢系出路？
这个出路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峡谷当中的一个小径。
呢个出路喺原文意思就峡谷入边一条细路。
就是军队两军对峙啊，打仗打到最后的时候，被逼到一个峡谷，在峡谷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径让你可以突围跑出去。
好似两个军队喺度打仗，你被逼到喺一条峡谷入边，突然之间有条小径等你可以走出去。
英文的翻译本，他是这样讲说 ：But the temptation he will also provide the way of escape.That you may be able to endure, 就是你有一条路可以逃跑掉，
但是有一条路是给你可以走出去。
真正依靠上帝的人，
真正依靠上帝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才会有这样的经历。
因为你如果不到那个峡谷，你不知道那个峡谷旁边有一条小径可以逃掉。
如果你不到峡谷，你不知道旁边有一条小路。
上帝不会把他自己的人弃于不顾。
上帝不会将他自己的人弃于不顾。
各位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当夏甲被亚伯罕说你出去吧。
各位记不记得在创世纪入边，当亚伯拉罕同夏甲讲，你离开啦。
他带着以实玛利。
他带着以实玛利。
他是夏甲，是一个使女。
他是夏甲，他是一个使女。
他的先生请他走。
他的丈夫请他离开。
身上没有什么东西，
他身上也都冇乜嘢。
神给他一条出路，
上帝俾佢一条出路。
神即使是他是使女，即使是不是他的应许所生下来，神还是祝福了他。
即使卡加系使女，即使以实玛利唔系 上帝所应许所生落嚟嘅，上帝都祝福佢哋。
神给摩西的母亲也一条出路。
神给摩西的母亲也都一条出路。
所有的希伯来妇女生的孩子都要被杀掉。
所有希伯来妇女所生的细蚊仔都要被杀死。
他好不容易生下来。
他好不容易生摩西。
可是没有地方藏。
但是没有地方可以收埋。
所以说上帝用了很奇特的方法让孩子可以保留下来。
所以上帝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使到摩西可以保存下来。
让他可以这个孩子进了王宫又把他送回来让他自己奶这个孩子。
又将他送入王宫又可以想方法等他自己都可以喂人喂母乳。
上帝给摩西的母亲也一条出路。
上帝给摩西的母亲也都一条出路。
上帝也给我一条出路。
上帝也都给我们一条出路。
我那时候觉得我擦皮鞋擦不完的时候。
当我是以前觉得擦皮鞋擦不完的时候。
我觉得没有一条路。
我觉得没有一条路。
那各位我今天站在这里显然我一条路逃出来了。
各位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显然我是有一条路。
所以最后我想问各位刚刚开始问大家那个问题。
所以我现在想问大家我刚才刚刚开始问你的那个问题。
当我们读到第十章十三节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第十章十三节的时候。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为什么神要试验我们？
为什么上帝要试验我们呢？
然后允许撒旦来试探我们，
然后又允许撒旦来，
然后帮助我们有一条出路，
然后又帮助我们有一条出路呢？
然后又叫我们可以忍受得住，
然后又叫我们忍受得住。
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辛苦？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为什么神要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这样做是有什么意义？
这样有什么目的？
那有什么目的呢？
没有试探不行吗？
冇试探系唔得嘅咩？
没有考验不行吗？
冇考验亦都唔得。
没有忍耐会有问题吗？
冇忍耐系咪有问题？
为什么要在困境中有一条出路？
点解要喺困境入边有一条出路？
难道神不喜欢我们在顺境中吗？
难道神唔希望我哋喺顺境入边？
难道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不好吗？
难道连条条大路通罗马唔好咩？
左右逢源难道不好吗？
左右逢源亦都唔好咩？
我想神不是这样。
我想上帝不是这样。
那你会问我说，
那你会问
周牧师，你说那到底神怎样，到底要怎样？
那你会问我究竟上帝要怎样呢？
我想答案在第十章的十四节到三十三节。
我想答案就在第十章第十四节到三十三节。
我没有时间仔细读了。
我没有时间仔细来读。
我想讲上帝几个心意。
我想讲出来上帝几个心意。
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试探也好，试验也好，困境也好。
第一就是这件事无论是试探试验困境都好。
其实这个世界啊，如果你是拿一个镜头在一个小地方看的话，那么是有人是可以有顺境的。
你这个世界如果你要用一个镜头来看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可以有顺境的。
可是如果把这个镜头啊 zoom out 一下，就是这个镜头从月球往地球看好了。
如果这个镜头由月球望向地球，
可能不用那么远了，就是高一点就可以了。
可能不用那么远。
这个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危险。
这个地上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危险的。
没有一处是绝对安全的。
没有一处是绝对安全。
每个地方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充满了试探引诱。
每个地方好像所多玛俄美拉充满了引诱。
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各位弟兄姊妹，不理你承不承认，
知道不知道，
知不知道，
晓不晓得，
或者知不知，
保罗他是这样说，他在十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保罗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神要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晓得，
神要我们知道。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需要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是生活在一条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出路的地方。
每个人都需要一条出路。
每一个人都需要一条出路。
我们都会遇到试探。
我们都会遇到试探。
我们都需要遇到试验。
我们都会遇到试验。
我们都会有危险。
我们都会有危险。
我们都会有困难。
我们都会有。
每个人都会有。
每一个人都会有。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上帝给我们一条出路。
这是为什么十章第十四节十五节他这么说的。
所以为什么第十章第四十四十五
他说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因为上面这些事情上帝要警戒我们，要劝诫我们，总结就是要我们逃避这些拜偶像的事情。
因为这些上面的事都是对我们的尴尬，总结就是要我们要逃避这些事。
拜偶像是一个总结，
拜偶像是一个总结，
这些关于肉体的事情，
这些关于肉体的事，
还有我们逃避拜偶像，逃避奸淫，逃避贪恋，逃避抱怨。
所以我们逃避拜偶像，逃避奸淫，逃避抱怨。
他先给我们一个警告，
他先给我们一个警告，
这些事情你要逃掉，你自己先逃避，
这些事我们要逃避。
第二点，
第二点，
我们看到16节到21节，
我们看到16节到21节，
16节他讲到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吗？同领同领。
第十六节就提到两个同领基督的血。
第十八节讲到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第十八节讲到那个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
第二十节讲到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第二十节讲到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他在讲什么呢？
他在这里讲什么呢？
他所用的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他所用的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
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这个字。
就是这个团契这个字。
同龄有份相交都是团契这个字。
同龄有份相交都是团契这个字。
这个字就是彼此分享。
这个字就是彼此分享。
耶稣基督要跟我们彼此分享。
耶稣基督要跟我们。
他要我们逃离那些拜偶像的事情。
他要我们逃离那些拜偶像。
逃离那些只有肉体可以影响我们思考的事情。
逃离那些只有肉体可以思考的事。
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因着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讲到我们一方面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
所以不要跟魔鬼有什么样的往来。
所以没有跟魔鬼有什么往来，
跟我耶稣基督一起相交，
跟耶稣基督来到相交，
一起有份，
一起有份，
一起彼此分享，
一起彼此分享。
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吃 ice cream，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雪糕。
我们 Westbury 有一间很好的 ice cream， 就是 Kimball， 对不对？
我们这里110公路上有个 Kimball Farm。
我最喜欢跟我家人一起分享 Kimball 的 ice cream。
我最喜欢跟我家人一起分享
一个人吃不完
的雪糕，因为我一个人吃不完，
每个人吃一口，
每个人吃一口，
非常好吃，
好好吃。
上帝有一切的丰盛，他要跟我们分享，
上帝有一切的丰盛，他要跟我们分享。
这些丰盛若我们不能够远离罪恶，远离撒旦的引诱，远离一切的拜偶像的事情，他不能跟我们分享。
如果我们不可以远离这些拜偶像，他是没办法跟我们分享。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所以就提到三个点解。
因为他要我们可以分享到上帝最好的东西，
因为他要我们分享到上帝最好的东西。
然后
然后
最后结束前我们看到十章的三十一节，
最后结束之前我们来看看第十章的三十一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当我们可以远离拜偶像的事情，
当我们可以远离拜偶像的事，
不要跟魔鬼有什么关系，
没有跟魔鬼有什么关系，
我们跟神跟耶稣基督可以有那真正的团契，
我们跟耶稣基督真的有一个真正的团契，
我们自然而然或吃或喝或做任何的事情都会为了荣耀上帝去做。
咁我哋做任何嘅事都系为咗荣耀上帝。
我们会不会遇到试探？
我哋会唔会遇到试探？
会，
一样会。
会不会遇到引诱？
会不会遇到引诱？
会。会不会遇到困难？
会不会遇到困难？
会，
亦都会。
会不会遇到艰苦？
会唔会遇到艰苦？
会，
亦都会。
这些事情都会有。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但是我们虽然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但是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而在每一个明天当中，
而是每一个明天当中，
没有一件事情
某一件事
可以把基督的爱和我们隔绝，
某一件事可以将基督耶稣的爱和我们分离。
上帝是信实的，
上帝是信实的，
他说到做到，
他讲到做到，
他一直都没有改变，
他一直都没有改变，
他一直都要我们这样来做，
他一直都要我们这样来做。
明天这位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的神是在他的手中，
明天这位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神，
每一个明天都在他的手中，
每一个明天都在他的手里面，
他是信实的，
他是信实的，
他永不撇弃我，
他永不撇弃我们，
他也永不撇弃你，
他也都永不撇弃你。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要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我们谢谢你是那位信实但又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你忍耐我们多时，你一直都愿意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但是你也希望我们是因着回应着爱的缘故，我们可以远避一切拜偶像的事，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愿意我们与你分享在你当中的一切的丰盛，叫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一切的引诱试探困难艰苦的时候，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条路就是你自己，我们可以回到你的面前来。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